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大学生之死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对朝政策，通报批评14所高校，中纪委为何将触角伸向校园。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之死引起的舆论风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生瓦姆比尔在朝鲜旅游期间被朝鲜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并关押17个月，他在上周以脑死亡状态获得朝鲜释放返回美国，但很快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世。瓦姆比尔之死在美国的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引起强烈的愤慨情绪，也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朝政策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星期3的中美安全对话之前发推，承认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策略失败。那么瓦姆比尔之死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对朝政策？川普总统承认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策略失败，是否表明美国将寻求新的对朝策略？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戴博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瓦姆比尔之死呢，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激起非常强烈感情的故事，你觉得这个故事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加强了他们对于朝鲜的什么样的印象？
当然，那个瓦姆比尔就是非常可怜的这个情况，不是新的消息，可是是对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让美国人觉得这个是个非常的不人道、惨不忍睹、也不讲道理的这么一个国家。原来是说这个小伙子就是因为他在那个酒店里就是拿下了一个有宣传意思的一个海报，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可是如果我们就是假设是真的，他这样的行为算是很淘气的，而不应该是判处什么15年。然后就是因为他是挨打，或者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变为了一个植物人。我觉得尤其是对原来以为朝鲜战争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的美国的青年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觉得这个人是美国的中部俄亥俄州的比较典型的一个美国小伙子，他也可以碰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让我们觉得朝核问题是个非常的亲密，跟我自己有关的问题，也会引起他们的瞩目。
魏碧洲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在美国的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的引起的这个巨大的反响？
对，这个首先要对这个 Wombier family 哈，致上最这个深沉的这个哀悼之意。那这个 Otto Wombier 其实22岁小孩子，就跟我们自己都有小孩子一样，今年 suppose 就应该大学毕业的，所以他的人生就这样子停止了。像戴博先生刚才讲的情况下，这整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是一件非常非常荒谬，展现出从你美国人现在在后面所看到的这个各个新闻后面所的流帖来看，都加强了对于这个北韩这个国家是一个残暴、是一个野蛮国家的这个认识。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左派的媒体，在美国这边左派媒体，包括像 Huffington Post 还有 Salon， 他们这些说法就是说，活该，你不应该去那种国家，是这么烂的国家，你去的倒霉，你应该自己负责任。这固然是有他们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所展示现出来是说这个行跟他的作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那么从后面我们这么来看，他今天受到这样子的待遇之后，在什么样情况下被释放出来，这整整所代表的一个情况，你知道这个他回来的时候被这个完全是没有意识情况下回来，就这样子把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搞到现在。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多数的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到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愤慨的事情。
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瓦姆比尔是来自您所在这个弗吉尼亚大学，那么那儿的学生和校方有什么反应？那么您自己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您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他被释放，然后这个回美国来，然后以后不久去世，这个引起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之前 一年多一直是一个沉默的状况，而且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除了他的亲戚朋友。所以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因为通常这个我们大学出现一个不幸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消防会非常主动的跟大家做一个声明，然后提醒大家怎么样，就是得到这种比如说心理的安慰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校长的声明，我觉得很好奇。然后后来我跟从了几个月，这个有关的新闻出来的也很少。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外交，就是说这个把他释放的谈判的这个需要，可能要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才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现在呢，他一释放出来，然后以后不久去世，就好像是一年多的这个兴奋，这个
情绪、
愤怒情绪、各种各样的情绪、哀悼什么的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反应非常激烈。校方也有一个声明，但是非常简短的，就是校长这个传达了这个家庭的这个信息，就是很简单的说他被释放了，他在回国的这个路上，他昏迷状态，希望大家跟我们就是有同情的那种感觉。但是媒体就非常轰动了，每一个各方面的这个立场的媒体都在谈这个事情。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怎么以前没有怎么关注这个？然后后来这个前天晚上在弗吉尼亚大学，由他的这个一些同学和朋友。和一些这个学校里的组织、学生组织和这个校方的组织，他们做了一个烛光这个哀悼会或者纪念会，几百个人参加了，我也去了。这个是非常动人的，因为很多他的这个最亲的朋友讲了这个王姆比尔的这个很动人的故事，才了解到这个人的为人和他的这个优秀的和这个才华和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潜力，所以这个就深化了这个感情的反应。
好的，那么陈晓东先生，听您的看法，您的观察，就是中国的社交媒体对于王姆比尔之死也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很多人还把这个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和前不久中国两名公民在巴基斯坦遇害以后中国政府的态度呢做了比较。那么想听听您的简短的介绍，中国民众的反应是如何的？
中国民众当然很同情王比尔，并且这个谴责北朝鲜政权，但是他们做了两件很有这个特别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有民众挖出来，在王比尔被迫去承认他犯罪的那个北朝鲜的记者招待会上，采访他的电视台当中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的台标，也就是说中国在帮着北朝鲜扩散王比尔犯罪的消息。那么第二条就是，这个中国网民最后查出来了，这个王比尔是在中国西安的少先队旅行社购买的这个访问北朝鲜计划。
先锋旅行团，对，先锋旅行社，对，
实际上是少先队，它是 Young Pioneer。
OK，
实际上就是
好的
少先队。那么中国的网友把这个消息曝光以后，逼迫的这家旅行社最后出来认错，说是他们确实诱惑这个王比尔去北朝鲜，然后今后他们的朝鲜访问团里头不再接受美国人。那么涉及到这个中国政府对待两名在巴基斯坦被杀害的中国公民，很多中国网民就拿王比尔在受到美国国内包括美国政府和美国老百姓的共同的关注，而中国的两个网民两个普通老百姓到巴基斯坦去，在那里被杀害了，而中国政府发布的消息却是拐弯抹角的影射，说这两个人去伊斯兰地区传播基督教，重点突出这一点，而且强调着基督教什么韩国背景，那潜台词是说这两个人是自己咎由自取，
对，完全是当时说他们被韩国利用，被韩国的对宗教，
但是呢在社交媒体上有中国的网友找到了巴基斯坦三家主要媒体用英文发表的文章，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了，让大家看到说巴基斯坦的媒体三家媒体谈到两名中国这个旅客在巴基斯坦被杀害的案件， 一致的谴责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势力，而完全没有提到所谓的传教，一个字没有提到。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政府在中国老百姓被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杀害了以后，不敢谴责恐怖分子，反而转移矛头？
嗯，好的，好，拜博先生，我们知道您曾经在国务院工作过，那么我们知道瓦姆比尔的这个父亲呢，在他获释之后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寻求这个瓦尔比尔的这个释放方面，他觉得努力不够，而且呢，这已经不是奥巴马政府的第一次因为这个人质问题或者被其他国家关押的这个美国人的问题呢面临批评。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权人士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把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呢和释放美国的这个被关押的这个关押在伊朗的人的挂钩，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批评呢？
当然我可以理解那个父亲的那个心情，就是怪可怜的，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个父亲说错了，我觉得我们都很难以想象他现在的状况。同时的话，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美国的国际利益是非常复杂的啊，不只是在伊朗，在那个北朝鲜啊，因为美国人就是全世界都跑的啊，有在很多国家都是被捕的，都是坐牢的啊，包括在一部分我们觉得没有法治的国家或者是非正义的坐牢的一些地方，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们给释放。可是同时的话，我们有别的利益，像在伊朗或者在朝鲜，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些政府有核武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就是逮捕了一个美国人，也停止跟核武器有关系的一些谈判。这个是一个平衡，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你说特朗普就是前四个月也没有把那个瓦姆比尔就是释放的排第一第二的，不是他的优先的事儿。奥巴马也是得平衡别的不同的国家利益的，所以你总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可怜的人的情况停止所有的复杂的外交政策。
嗯，好，魏比就是尽管中国的民间对于瓦姆比尔死亡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反应，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对于瓦姆比尔之死呢表现的这个表态好像让美国方面比较失望哈，他只是说呢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而且敦促美朝双方妥善处理。您怎么看待中国方面这个不温不火的这个反应呢？
首先可以看得出来，刚刚这个小农先生说到的两位公民在巴基斯坦这样子被杀害，中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他连他自己国家的公民都不会出面谴责，也不会想去追究，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没有看得出来追究。这基本上在民间来讲，这是一个刑事行为，这是一个谋杀性行为。你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官方，有没有去展现你要去追究这件事情的情况下，最基本他自己国家的公民他都这样对待的话，那么他对于一个美国青年人之死，他会采取什么样更具有这个谴责性的态度呢？显然是不会，所以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事情上，希望双方都能够容忍，不要再进一步扩大这个事情，希望双方能够妥善处理。这个妥善处理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起来就是说他不要闹了，可是作为美国政府自己的一个公民，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没有错，他可能是因为拿了一个这个海报触犯了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法律，可是接下来的情况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一个主权政府，你要确保你的公民在海外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平正义合理的对待，即使他犯了法。但是这点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大男孩居然就这样子这个半生不死的被送回来，到底是谁做了这个事情，怎么做了这个事情，这个都没有办法去追究。那中国政府他更不敢去谴责这个北朝鲜，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成员的话，他应该做什么样的态度？同样的，他对于这个两个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杀害，他也应该要追究，至少要给他们家属一个交代，不然国家在海外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国家就没有意义存在了。所以他把这个责任推到刚刚讲的，推到这个什么基督教这些传教方面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一个这个逃避事实，不敢面对这个国政府自己本身在海外责任的一个角色的表现。所以他今天讲这个话，显然他也不想让这件事情这个温比尔的事情来进一步复杂已经非常复杂的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契合的事情。
嗯，好的，罗弗林教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你刚才提到在瓦姆比尔在北朝鲜被 关押的这一年多时间，那么您所在的这个弗吉尼亚大学基本上对这件事情是保持比较沉默的态度。那么你刚才提到可能是外交方面的压力，因为要跟朝鲜方面谈判，那么您自己对这个处理的方式有什么感受？对于瓦姆比尔家庭对于奥巴马政府的批评您有什么看法？
我并没有对政府的批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处理方法，至少要有一种办法传达这个意思，让民众知道这是有原因的，我们还在努力工作。当然他那个政府方面可能认为大家都明白这个事情，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会以为这个没有人管这个事情，包括这个川普这首先出来说的话好像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好像是我前任总统好像不太管这个事情。其实我知道不是不管这个事情，但是也要给这个民众和家属的交代。那么家庭的人知道什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可能肯定有私下有很多交流，我们也无法知道，但是呢，也从校方到政府到媒体，总是应该有一个说法，因为有很多好奇，这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但是也要保持这个外交或者谈判的这个合理性或者合法性。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瓦姆比尔，中国方面发现他是跟中国旅行社通过中国旅行到朝鲜旅游，那么这儿有一位观众朋友叫谢谢您，那么他问到，他说这个大学生呢，据说是被中国旅行社忽悠到北韩旅行的，那么是不是中方的旅行社和朝鲜当局在勾结诱骗美国人到朝鲜去旅游？那么我们知道，确实朝鲜方面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做法来赚取这个硬通货，也就是美元。那么，请你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发现直到五月底，在丹东市仍然还有人在有旅行社在办理到朝鲜的一日游或者两日游之类的，而且在那里就有西方人在那里正在办手续。也就是说，王比尔不是唯一的一个去北朝鲜访问的，但是他是美国人，因此北朝鲜政权把他逮着了以后，就准备拿来作为这个和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被朝鲜政府陷害的，一直到最后害死。
对，好，戴博先生，我们回到一下这个星期三美国和中国方面的这个安全对话，因为我们知道瓦尔比姆的事情呢，很多人认为是对这个美中安全对话带来的一定的阴影。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星期在这个星期三的对话之前，他在星期二发了一个推文，表示中国没有能够成功的推动朝鲜遏制他的核计划，但同时呢，他又表示说，至少我知道中国呢努力过。那我想听听您如何解读川普的这个立场和他发推的这个时机，正好在一个美中对话之前。
当然那个特朗普的这些推文和别的行为总是非常难的解读的，有时候是有点缺乏道理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特朗普说中国已经失败了，因为他跟那个习近平见面只不过是两个月之前，这个过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这个也许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美国的青年就是死了，他得做出一个反应。反正就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和朝核问题的人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办法也其实不愿意为了美国解决所谓的朝核问题，所以唯一的我们问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会什么时候明白，一直到这个特朗普这个政策失败了以后，他会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特朗普这次就是第一是不是很耐心，他不愿意等，这个有一部分跟瓦姆比尔有关系的，可是也是跟那个金正恩就是继续发射了很多那个导弹有关系的。反正我觉得瓦姆比尔对他们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就是见面影响力不是很大，就是他们表示那个哀悼之后，他们都按照那个老样子，也有一点那个流于形式，讨论中国和美国在那个朝鲜半岛的利益和政策。
BB 就像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就是从今年四月的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会谈以后，川普确实把习近平当作是这个美国朝鲜战略的这个中心的人物，但是这个策略不管是在学术界、在媒体还是在美国的政府内部都受到不少的质疑。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为什么美国很多这个中国政策专家都对这种川普的这个政策不是很感冒？
对，我想我先提这个事情的话，我基本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应该有上当的感觉哈。
嗯。
但讲这个之前，我先回来提一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上来之后的差别。这个Ohio州这个参议员这个 Portman， 他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北韩在这个地方，在北朝鲜，在纽约这边的代表开始接触，谈这个如何是把这个 Warm Beer 带回来的这个事情。
嗯，
这是十二月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看得出来说，当川普确定他胜选之后，他对北韩的问题已经有人在开始在注意这个事情了，因此也愿意把这 Warm Beer 的事情拿到可能可以跟北韩展开对话的一个切入口，至少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从去年十二月一直到现在，那么彼此互相有这个互相接触，在那个时候温比尔应该没有出事情，应该是还没有出事情，虽然没有人能够去证实这件事情，但是以这个当时还要继续进行这个交涉，希望把它弄出来的情况下，显然至少在美方或家属这边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嗯，
那么这个事情再会带到说是不是能够跟这个北朝鲜之间谈判，这个事情中间能够加入一点什么样的因素。不过就回到这个刚刚戴博先生说，显然看起来是并没有这个结果。但是到今天为止出现了什么新的状况呢？新的状况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得出来了，包括这个南韩新总统这个文在寅的事情，还有这个北韩自己本身也放话，再加上中国也放话，就是回到一个所谓这个双轨并行的这个制度。这个是本来这个王毅就提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当这个川普要求习近平去做一些事情但并没有做成功的时候，现在又几乎又回到在今年四月之前所讲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是说双方要这个互相冻结啊，那个北韩如果我不去试，北韩说如果我停止这个暂时停止这个核测试的话，那么美方是不是要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军演要联合军演要暂时这个停下来，以此作为一个交换，这是现在中方在 push 的事情。那么韩国那个南韩本方这边也站到这个线上，因为这个跟这个文在寅本身在竞选时候所做的这个承诺，就是跟这个北韩之间要进行对话，也是相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得出来，已经三方这四边方里头已经有三方希望能够朝和缓的方向，也就是说双方各退一步角度来讲，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美国根本没有必要再退这个事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南韩自己跟美国之间已经发生了在这个事情上的不同的看法。所以当川普说我知道他已经试了，但是他没有试成功的情况下，可是中国不是这么领情，中国放出来的话就是说习近平已经做了，为什么他做了，而且他做的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北韩没有进行第六次的核测，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中国已经尽了力了，让北韩知道说你不要再进行第六次核测了，否则美国会怎么样。所以从中方角度来讲，我们不是没有尽力，我们已经尽力，而且我们达到了什么东西呢？我们让他六次核测，第六次核测不会发生。那你这样美国要说什么话呢？既然中方已经尽了力，但事情没有解决了，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回到一个整个关键，我现在看到大家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意思就是说，谁都不想把北韩这个问题拿到自己来掌控。如果美国动武的话，那么北韩问题就落在这个美国手里头。但如果中方如果真的能够把北韩搞定的话，那北韩这个问题就落在中国的手里。所以这个球大家都不愿意去接，
谁都不愿意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下，就在那玩这个东西。
嗯，好的，陈明晓先生，我们知道川普之所以认为这个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这个不成功呢，那么很多媒体美国的媒体报道呢，说是因为有证据显示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的措施呢非常有限。那么这些媒体这样说，认为中国的措施有限，他们的主要的证据是什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确实对北朝鲜的这个贸易加以收缩了。自从二月份中国开始承诺说要压缩对北朝鲜的进口以后，今年四月份中国对这个从北朝鲜进口的货物比三月份减少了14%，那么比去年的四月份少了40%。同时中国对朝鲜的出口减少了4月份减少12%。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压缩了贸易，但是贸易并没有中断，鸭绿江桥上仍然有大量的朝鲜货车密封的运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份中国曾经有传言说中国可能封闭鸭绿江大桥，也就是说中断中朝贸易，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一点没有发生。中国对北朝鲜的制裁只是有限的，中国并没有使用它可以使用的最硬的手段，比方讲中断石油出口等等。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必洲先生谈到，我想指出一点，就是中国这个 Trump 讲 这个中国制裁无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变卦，也就是中国的官媒多维网前两天刚刚公开的发表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现在提高了它的药价，它准备和韩国还有北朝鲜三方合作起来，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美国这个先是减少军演，甚至进一步美国从南朝鲜撤出，然后交换北朝鲜停止核试验。这个做法实际上等于是承认说，美国只要放弃对南朝鲜的军事保护，对东北亚的军事保护，北朝鲜的核武器就可以正当化存在，也就是说最后帮着北朝鲜控制这个朝鲜半岛的局面。这个方案当然美国不会接受，但是它反映了一个新动向，就是韩国的鸽派总统上台以后，中国立刻就转舵了。
嗯，好的，最后呢，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再点评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个美中安全对话。那么首先请罗弗林教授跟我们评估一下，您如何看待这次对话的成果？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这个瓦姆比尔的这个事件是不是为这个整个对话也带来一定的这个阴影和影响？
可能提供了一些压力，但是我看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不是特别多样，只是这个要是有中美联升，就是声明，要这个让那个北朝鲜就是解除他这个核能那个计划，核能武器的计划，这个好像比以前，当然我其他的这个专家可能比我这个在行，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对朝鲜是更强硬的，这个王比尔这个案子起的作用可能不是非常大，但是肯定是增加了压力。
嗯，好的，那么我想请戴博先生来点评一位观众朋友叫 Ryan Wang 他的一个评论，他说这个韩国的新领导人文在寅呢，对于朝鲜和中共似乎有这个绥靖的倾向，那么他说请问一下，就是如何看待韩国的最近对于朝鲜和中国这个态度的退缩，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朝鲜政策有些什么样的影响？请您很快的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的看法是什么。
还是拭目以待吧，因为那个文在寅是刚当那个总统不久的，他现在是面临很多不同的压力，我们都知道他原因是跟那个平壤进行这些对话，同时的话他也不能太突然，他也不能对那个瓦姆比尔这个事情的就是完全的不理不睬的，另外他还是负责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的一些安全，而且很多韩国人就是对中国对他的没有承认的制裁非常的反感，就是中国反对那个萨德，对那个韩国的这个软实力的这些所谓的载体，什么那个流行歌曲那个电视剧，中国都是发布了一些禁令什么的，就是说明中国虽然是宁可金正恩没有核子武器，他更在乎美国的盟国关系和美国在那个东半球的所有的这些军事平衡的一些力量，所以现在那个文在寅他面临很多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压力，他到底怎么处理的还是太早，这说不清的。
嗯，好的，最后再请魏必周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川普他是比较罕见的承认自己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这个策略失效哈，那么我就想刚才您也提到美国面临的一些难题，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朝鲜政策还剩下哪些选项，您的看法是什么？
基本上没有什么选项，就是继续在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要坚守立场上去跟这个现在包括看得起来是已经三方结合起来来对付美国了。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这个所谓双冻结的这个事情，就是停止军演，用停止军演来交换这个北朝鲜这个停止这个核测试的情况下，这个事情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中那个外交安全对话都有提出来，那要根据这个相对的报道来讲说，美方基本上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这个愿意复合的情况下，所以在最后这个 Martis 跟这个 Tillerson 然后最后在这个最后联合记者会上面所讲的也是明显公开要求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换句话说美方现在还要维持这个东西，希望你中国做得更多，因为你做得完全不够，正如刚才那个小农先生所说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千万我们这个确实未来一个观察点了，就是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他到底能不能够抵住所以这几个周边国家要求他停止军演或者是暂缓停止军演来交换这个核测试的情况下，然后如果这样子做的话，那么真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就上了大当了， 从他刚开始所说的这个要相信习近平的事情，一直到最后结果，就是基本上是美军的势力随着这样子的这个联合军演的停止或者是减少，就彻底撤出东北亚了。那日本人一定非常不高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后面这个未来几周可以观察到底是不是，因为马上这个文在寅这个月底就要来华盛顿这个跟川普第一次见面，所以在这里头双方会有搭出什么样的进一步的确实说法。我想这个萨德飞弹是基本上部署了，第一步部署已经基本在这个月底应该会有一个第一步部署，然后未来说两三年经过评估完之后，剩下的五个这个 battalion 的这个萨德飞弹才会部署。
好的，
所以照目前情况下来讲，那刚好像是答应这个部署的情况。
对，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回答一下。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官员有报道说呢，他们正在考虑针对和朝鲜有关联的各个中国银行和企业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那么中国方面的这个官媒就指出呢，如果美国加大对中国企业和银行的制裁，会加深美中两国之间的裂痕。那么请你跟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所谓的二级制裁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中国对这个事情的反应非常的强烈。
所谓一级制裁指的是制裁那些直接和北朝鲜做交易的外国公司，包括比方中国的公司。二级制裁指的是他没有直接和北朝鲜做交易，但是帮着为北朝鲜做交易的这些公司提供金融和信贷还有结算方面的服务，比方中国的不少银行，也包括中国的银行替北朝鲜保留这个资金存款等等。那么这个二级制裁呢，现在我觉得实施上很困难，原因是中国从来没有承诺说他要终止对北朝鲜贸易。那么既然不终止对北朝鲜贸易，中国的银行就必然会介入这些贸易活动，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区分中国的这个与北朝鲜的金融结算当中哪一笔是所谓的该制裁的，哪一笔不该制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行这个执行。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今年这六个月，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当主角施加军事压力没奏效，第二阶段让中国当主角实施经济制裁，中国是虚与委蛇，现在已经自动的转入了第三阶段，就是最后一个角儿，南韩。而南韩是个鸽派总统，他想用阳光政策，用握手示好，用这种方法去和北朝鲜缓和关系，换取北朝鲜做点让步，这种鸽派策略是100%会失败。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替代韩国和中国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一个现实。
好的，有关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之死如何牵动美中对朝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纪委点名批评14所中国的高校触角伸向校园意识的形态控制。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